金箍脱头周宝手中拎着三叉鬼头刀，跟凶神一般奔东跨院。木兰一听可坏了，如果把这七名女子给杀了，我们不白来了？木兰一想，不能让他们得逞啊，提宝剑，他跟着周宝就下来了。石金辉呢，惦记花木兰，恐怕他吃亏上当，亚宝剑在后头也跟来了。这院里头就剩下何文玉大战夏长青。咱们单说金箍脱头周宝回头一看，两个人坠下来了，他急冲冲进了东院，一脚把门蹬开，他就进了屋了。到屋里他就叫开了：丫头片子，你们听着，我家袁伟爷把你们抓来不是坏事，是想叫你们享福，送给突厥国当都督夫人，吃尽穿绝，多好啊！可是你们这帮人不知道好歹，不懂乡愁，一味的啼哭。这回可好，随营来了人了，美其名要把你们救出去，结果不但没救出去，他们就成了催命鬼了。我家庄主有话，叫我把你们几个都给废了，你们死了可别恨我们，你们应该恨花木立和随营这几个催命鬼劫道。这七个姑娘就哭喊了，花木兰心中着急呀，跟石金辉两个人蹭蹭一前一后就闯进房中。到屋一看呢，这七个姑娘都在这捆着，刚才进来这个金箍脱头周宝踪迹不见。刚才还听他在屋吵吵，人哪去了？俩人就在一愣的时候，就觉着身后的门咔吧，结果风言了，中了消息埋伏，想要出去势比登天。与此同时，连窗户门全都封闭了，比鸭蛋还粗的铁条一根挨着一根。这消息一转动，把两个人给困在里头了。花木兰急转身，用手拉门拉不动，用脚踢踢不动，用宝剑砍砍不动，活活的给憋在这儿。石金辉一看呀，咱们上了当了，可不是吗？金辉呀，你不应该跟我来，你应该留在战场，帮着我师兄对付夏长青。呀，我不是不放心吗？谁知道咱们都中了计了。木兰说：“这多好，人没救出去，把咱们也搭上了。”单说这七个女孩，那胆子都吓碎了都。一看这也出不去了，更害了怕了，七个人就哭成了一团，有的把嗓子都哭哑了。木兰还得解劝他们：“不要哭，等一会儿一定会有人来救咱们。”有个胆儿大的姑娘就说：“救什么呢？你们来还不如不来呢。”哎呦，这句话太叫人伤心了。石金辉气得把眼睛一瞪：“住嘴！你还懂得点好坏不？我们图什么呢？来救你们还落个不好吗？谁能料到这一步？你们就光想到你们自己，就没想到旁人。我们平白无故把命搭上，冤不冤？”这一句话把那姑娘说的没词儿了。就听这一阵儿，正院传来说话的声音：“抓住了，抓住了！”啊，那你说抓住谁？就何文玉一个人在那盯着，肯定把何文玉抓住了呗。紧跟着就听见一阵大乱，脚步声音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 来到东跨院，花木兰隔着铁壁子往外一看，正是夏长卿。就见这老家伙洋洋得意，哈哈哈哈，老妇不才，一口气儿抓住五男一女，屋里头又把你们两个小辈给困住了。这回你们还有什么说的？全玩完了吧。花木立，今天呢，我叫你做火神爷。来人，准备鱼油，把这房上房下都给我倒满了，用火给我烧。命令一下，恶奴们闻风而动，到库房里去拿鱼油，然后打算好放火。就在他们做准备的时候，那七名妇女呀，泣不成声，嗷嗷这个叫唤，都知道被火烧死是什么滋味。花木兰气得把眼一瞪，哭什么？人迟早是个死，哭就能救得了你们吗？人要死得有骨气。石金辉在旁边也把眼珠瞪圆了，你们听见没听见？哭有什么用？咱们大家一块儿死，再过这么些年还这么大个，您看看，人跟人没法比，都是姑娘，这屋里的一个成亲的都没有，岁数大的也没有，可是他人不一样啊，有的就胆儿大，有的就胆儿小。正在这紧要关头，夏长卿他们家来个客人，这客人还不用通报，大步流星来到出事地点，这么一看就明白了。此人高声喊喝：“妈，先别烧，等等！”夏长卿闻听，把脸唰就沉下来，心说：“这谁？好大的胆子！在我们家，我是一家之主，这我说了算。”想在这甩脸观看，等瞅见这个人，他这气儿就没了，马上又变了一副笑脸，强步欺身跑过来：“老伙计，哈哈哈，哪阵香风把你刮到我这儿来了？欢迎欢迎。”花木兰透过铁窗往外一看，认识这个人，正是金牛山的大寨主石阔海。前文书咱说过，花木兰老少英雄九人赶奔九曲松林庄去请东方孝，在东方孝的家里见过这个石阔海。石阔海是金牛山的大寨主，他还不隐晦，把自己的身份告诉了花木兰。他跟东方孝交情莫逆呀，因为东方孝不肯出头，还激怒了石阔海。为这件事儿，石阔海和东方孝还闹了个半红脸，并且向花木兰等人保证：“东方孝不出头，我出头。我金牛山的全体喽啰兵愿帮助大隋会斗那个罗文罗啸天。”说完了他们分了手了。虽然是他们见面的时间很短促，但是给老少英雄留下深刻的印象。还不知道为什么他跟夏长卿交情不错，今儿个突然在这儿出现了，究竟他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，谁心里头也不清楚。书中代言，石阔海怎么上这儿来了？他跟夏长卿究竟是什么关系呢？原来啊， 石阔海是占山的山王，夏长卿也是江洋大盗，两个人都是吃老行的，都是绿林的大小马。现在石阔海照样占据金牛山，手下有那么七八百人，偏富债主也有十六七个。别看人不是那么多，但实力挺雄厚。他手下这帮人精明强干，武艺都比较高强。就因为他跟夏长卿都是吃江湖这碗饭的，哪有不认识的呢？想当初他还是口蒙的把兄弟呢，他管夏长卿还叫一声老哥哥。他这次来是有目的的，他先回到金牛山，见着偏富债主开了个紧急会，把他见着花木立老少英雄的事情如实的跟弟兄们讲说一遍，同时告诉大伙，我现在要协助大隋取金牛城，战突厥，咱们不当响马了，不当贼了，要为国家立功，但是我们保的可不是昏君杨广，我们是为了老百姓，将来把突厥赶走了，把国土收复了，我们照样还占山，跟这无道的昏君杨广势不两立，这件事要区别开来。问问弟兄们有什么想法没有？大伙一看老债主既然做了主了，谁还敢说别的，因此异口同声全都愿意。不过有人呢提了个建议，说您呢这么做是对的，不过咱们人太少了，六七百人，在刨除老弱病残之外，也就是五百多人吧，怎么能打得了突厥呢？人手太少了，您朋友特别多，是不是找找那些相好的，大家联合起来，人多力量大嘛，那阵再打突厥，咱们心里就更有底了。对呀，石阔海一听这主意太好了，趁着现在还没大交手的时候，我呀找找夏长卿去，他实力比较雄厚，论手下的人马比我这自多不少，我们双方要联合起来，那就够用的了。他是为这个事儿来的，他没想到来到菊花沟，正好遇上花木兰他们在这儿。刚才进庄村的时候，他见着这儿的庄客，庄客已经如实的跟他讲了，因为他呢跟夏长卿交情不错，又经常来，大伙处的比较熟，一不用通报，二没有背他的话。哎呦，石阔海一听姓夏的，你不是个人呐你！哦，你背着我不知道跟突厥人勾搭连环，听说突厥的都督桑布、齐塔木、扎扎顿都跟你磕头拜了把子了。你最不是人的地方，你不应当抓着这么多妇女给突厥人送礼呀，你还有良心没有？你家就没有子女吗？把他气的心都要跳出去了。可是又一听花木兰他们在这被困了，我还不能得罪他，第一救不出花木兰来，第二我人单势孤，非吃亏不可。不如我将计就计。你想石阔海久串江湖，那主意和点子够多多呀，眼睛一转悠就是一条道，所以他见着夏长卿假好假后，老哥哥长老哥哥短，他问夏长卿，哎，老哥哥，你们家这么热闹，这出什么事儿？来，一言难尽，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。这不什么隋营派的九个人带队的叫花木立，这小子自称是马前一族，实质上本领高强啊，把我家闹了个乱七八糟， 逼迫的我不得不下死手。这不抓住了他们六个五男一女，房里头还困住花木丽二人，我打算放火把他们活活的烧死。哦，这么回事儿，大哥做的对。要告我呀，比你手段还得狠，不都不狠不丈夫。不过呢，我看法跟您不太一样。哦，你有什么看法？我哥哥，您到这儿来，我跟您说说。石阔海把夏长青叫到没人的地方，带着十分关心的样子。大哥，您有话您可不能背着我啊！你说吧，什么事儿？你是不是跟突厥定好了密约了？你要叛反大隋，保突厥，对不对？贤弟，既然你问到这儿了，我就直说吧。你刚才问的一点都不假。不错，我跟突厥人定了密约了，我也要保突厥人。为什么呢？这昏君杨广乃是六短之君，还比不上人家突厥人呢。再者说，咱们菊花沟地处边界，挨着突厥不远呢、啊，这成了三不管啊，没人保障咱的安全、啊、那突厥人要来了，咱没法对付，就得逆来顺受。因此，我才跟突厥人有了交往。从短短的一个多月来看，我发现突厥人比咱们人强得多，哪个都是心直性梗。比如说吧，大都督桑布，二都督齐塔木，三都督扎扎顿，经常到我家来，人家哪次来都没空过手啊，给我送的那个礼物太多了。倒不是说我看着礼物眼发红，我家有的是东西，不在乎这些，就是说人家懂得人情。相反的，隋朝来人不是克扣粮草，就是压榨哥哥呀，我竟受窝囊气了。相比之下，我这才下决心保了突厥。你说人家什么也不缺，就提出来管我要几个姑娘，人家打算开心取乐，我能拒绝吗？当然这件事似乎办的有点缺德，可是这么大的世界什么事儿都有，办缺德事儿的人不太多了，咱们就干一点也算得了什么呢？兄弟，我可都跟你说了，这就是以往的实情。嗯，大哥，够朋友，你说的这些跟我知道的差不多少，就因为这个，我奉劝大哥，你不能放火。哦，为什么？大哥心想，你刚才说了，你要讨好突厥，要满足人家的要求，所以才送这些妇女。你好不容易把他们抓来的，结果用火把他们烧死，你不白费劲儿呢？杀人连血都没落着，你这何苦的呢？以我之见，别烧，还留着，把这些人照样送给突厥，你看那有多好啊！兄弟，他不光是这些妇女啊，里边还有花木丽，还有个石金辉呢，这俩人怎么办？哎，好办，他们有什么了不得呀？如今被困在屋里头，累生双翅都飞不出来呀、啊，咱甭理他。我看了，那铁条比鹅卵还粗，他们出得来吗？一不给他们水喝，二不给他们饭吃，饿他们两天，甭打，进屋就把他们抓住了。你看那有多好呢？这个花木丽可了不起呀、啊，大哥，突厥人没有不知道他。我听说，连突厥国王八里山敦都知道有这么个人呢、啊。你要把他生擒活拿，还有您抓住这几个，哎，大囚车装不容，送给突厥人。 比送那些姑娘还强得多得多呀，你算立了特大的功劳了。突厥王八里山敦一高兴，起码也得给你个都督当，放着立功的机会，你要把他毁了，您这不傻了吗？好主意，好主意，兄弟，幸亏你来得及时，你要晚来一步，就酿成了大祸。好吧，就按你的主意办。结果这老狐狸还上了当了。石阔海心中暗想，老家伙，你可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，我这叫闻君之计，等着机会来了，我把我的人叫来，救出花木立，再收拾你。夏长兴打定主意，吩咐一声撤，派下专人在这看管着，不能让他们跑了。然后呢，把被抓这六个人押到西院石牢，派人严加看管。夏长卿把石阔海让进大厅，设酒款待。石阔海心中想，本来我来的目的是打算跟你联合共抗突厥，现在一看希望落空了，闹了半天你保了突厥了，咱们走的是两条路，算了，这事儿甭提了，我得想什么办法把信儿送给我的弟兄，让金牛山好派人来帮着我里应外合，大破菊花沟，好救花木立。石阔海竟想这个事儿，安下他们咱先不说，话分两头再说。花木兰、木兰认为他们真想放火呢，后来不知为什么这火没放，木兰的心才放下。他跟石金辉两个人靠墙坐下，两人压低声音商量逃跑的办法。石金辉摸摸这再摸摸那，不住的晃脑袋，恐怕咱出不去了，这房子都是石头盖的，非常坚固，又有这么粗的铁条，咱们哪走得了啊。哎，木兰心里盘算着，眼珠一转，他是计上心头。